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3篇，这一篇的题目是国度的要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是来看马太第19章第1到第22节。那在这一段话里面，马太是把基督生平里面某一些事情摆在一起，来表明国度的要求。在第19章第3到第12节，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试探主，问他关于休妻的事。在第19章第16到第22节，有一个财主来问主耶稣关于永远生命的事。这个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这两件的事例，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不仅仅的记载了这些的事例，并且呢，他是把它摆在同一段的里面。在第19章，我们看见了两件事，就是休妻和贪财的事。在这两件事的里面，其中掺了一个接待小孩子的事。那表面看来这三件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假如我们深入了解这些事的意义，我们就会看见这些的事都是与进诸天的国有关的。所以呢，这些事可以称作国度的要求，就是休妻、贪财还有接待小孩子的事。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他这里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境内约旦河外，有好多群众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治好了他们。因着犹太人的弃绝，这个属天的王现在就离开了他们，到了北方的加利利去。现在呢，他又回到耶路撒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成就他的死和复活。就好像前面几章，第16章21节和第17章22、23节他所预言的，在那里说他要建立他的国度。现在他是仍然带着医治的能力回来，这个指明他是属天之国的王，他有权柄管理那些破坏神创造的所有的反面的事物。假如我们对国度为着国度对主是认真的，那我们就必须要对付我们的情欲、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贪财。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对付情欲的事，因为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但是因为马太福音是一卷讲到国度的书，所以就讲到对付情欲还有对付其他的事。国度是操练的事，这种的操练大半的与各种的对付有关的，情欲了、骄傲了、贪财了，这些事使我们不能进国度。贪财毫无疑问是与我们的己有关的，我们天生都是为着自己贪爱钱财。但是假如我们要进入诸天的国，我们就需要对付我们的贪财。马太福音一再的对付情欲，在属天之国的宪法里面，王明白的提到对付情欲的事。在第5章29、30节他说要挖出我们的眼睛或者砍下手，这个就表明我们在这些事上要很严肃的、很认真的来对付这些事，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诸天的国。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忽略了彻底的对付他们的情欲。马太第5章和第 19章讲到关于情欲的这样的话是十分的严肃的，很少有基督徒听过，因着他们有这个缺陷，所以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就没有真正的教会生活或者诸天的国的生活。主今天在地上是何等需要一个见证，为着他的见证，主必须要有一个恢复。在这个恢复里面，我们并不在意众多的人。在以利亚的时代，主只有7000人，假如主在这个国家有7000人，他就会有得胜的见证来对抗一切淫乱的事。好，我们来看第二节说，有许多群众跟着他，他就在哪里治好了他们。第三，有法利赛人到耶稣跟前来试诱他说，人因任何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第四，他就回答说，难道你们没有念过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第五，并且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吗？第六，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个肉身了，所以神所配偶的人不可分开。第七，法利赛人对他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并休他呢？第八，他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才准你们休妻，但从起初并不是这样。第九，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因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第十，门徒对他说，人和妻子的事既是这样，倒不如不结婚。十一，他就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众人都能接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接受。十二，因为有的阉人从母腹生来就是这样，也有的阉人是被人阉的，并有的阉人是为诸天之国的缘故自阉的，那能接受的就让他接受。在这里第三节说，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那里来试诱他，宗教徒他们不放过主，一再的来试诱主，但是他们的试诱总是给主一些机会来揭示他自己和揭示他的经纶。在这里宗教徒的反对给主机会来曝露关于休妻的严重，休妻这件事的根源乃是情欲，假如没有情欲就不会有休妻的事情。主在第十九章四到六节的话，他不仅仅是承认神创造人，并且他证实神命定人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联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体，人不可分开。这个结合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是神的命令，是非常严肃的，是人不可干犯的。神在这里的命定不仅仅是包含物质的事，也包含属灵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一男一女在婚姻上的结合是象征基督与教会的一，正如一个妻子只有一个丈夫，照样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基督。一个丈夫不应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一个妻子也不应该有一个以上的丈夫。假如一个基督和许多教会，或者是一个教会和一个以上的基督，你看这个情形会多么的严重。神的命定乃是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教会，就着表号和隐儿来说，就必须有一个妻子，只有一个丈夫。这个就是神在创造里的命定，这是清楚的记载圣经里面的。在第七节，法利赛人就问主了，他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并且休他呢？这一条诫命不是基本的律法，这一条诫命是律法的补天，是摩西传的，不是按着神起初的命定，乃是因着人的心硬才暂时给的。在这里主没有与法利赛人争辩，他却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你们休妻，但是啊，从起初并不是这样。关于休妻的事，摩西的诫命偏离了神原初的命定，但是属天的王基督为着诸天的国，他把人的婚姻恢复到起初，这个就指明诸天的国与神起初的命定是一致的，他不容许人离婚。在第八节我们就看见恢复的原则，这里说原初并不是这样，这个原则就是恢复的原则。恢复的意思就是回到起初，存在的东西也许不能追溯到起初，但是呢，我们需要回到起初。在起初神命定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起初那个时候没有休妻，但是因着人的心硬，摩西才容许那个休妻的事，并且准人给妻子休书，那就可以休妻了。主问法利赛人是顾念神的命定呢，还是顾念他们自己的硬心？在这里每一个寻求神的人都应该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叫我顾念你原处的命定，我不顾念我的硬心，我定罪弃绝我的硬心，并且我愿意回到你原初的命定那里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恢复的意思。 就是回到原处。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为着某些的事争辩，那是因着人堕落，他的心硬，主才容许容忍这些的事情。难道我们应该同意这些容忍和人的心硬的东西吗？当然我们不应该，反而我们要接受主的恩典，回到神原处的命定那里，我们必须要回到起初。第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因着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在这里啊，这个淫乱这个字直译就是卖淫，这个卖淫呢是比奸淫更坏。在这里主的话明确指出，除了淫乱以外，没有别的理由能够断开婚姻的关系。当然如果死亡，那也可以断开这个关系。所以除了淫乱以外，没有离婚的理由。第十节说，门徒对他说，人和妻子的事既是这样，倒不如不结婚。那现在门徒领会了，按着神的命令，婚姻是最严谨的约束。人一旦结了婚，就完全受约束。除了配偶犯奸淫、淫乱或者死亡以外，他是无法得着释放的。门徒有了这样的领会以后，他们就讲出这句话，认为不结婚更好，但是结不结婚是不由得他们的。所以第十一节，主就对门徒说，这个话不是众人都能接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接受。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接受这个话，唯独得着这恩赐的人才能够不结婚。没有神的恩赐而想独身的人，他们都会遇到试探。第十二节继续说，因为有的阉人从母腹生下来就是这样，也有的阉人是被人阉的，并有的阉人是为着诸天之国的缘故自阉的。这些为着诸天之国的缘故自阉的人，是得着神的恩赐为着诸天的国不结婚的人。保罗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绝对不能够遵守神原初的命定，所以我们就需要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赐。只有得着恩典的恩赐的人，才能够接受主论到神原初命定的话。什么是阉人呢？阉人就是彻底对付了情欲的人。要成为这种属灵的阉人，我们就需要恩典。只有恩典能够给我们力量供应，对情欲有彻底的对付。这个情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凭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个蝎子。我们需要仰望主，祷告主，说主啊，怜悯我，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可能对付那些破坏我们生活的狡猾的邪恶的情欲的蝎子。在这里，情欲它不仅仅是破坏了国度生活和教会生活，它也破坏了人的生活。情欲毁坏了婚姻，毁坏了社会，破坏了灵、心思和身体。凡是受过情欲这个蝎子的管辖的人，正确的为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教会生活、国度生活，统统都要被毁坏。情欲能够破坏每一种的生活。今天社会的败坏主要的来源是来自情欲，情欲受了对付，这种的败坏多半就会消失掉的。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必须要认真的对付我们的情欲，为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主的恩典。这些法利赛人、宗教徒在这里，他们的室友给主机会进一步的启示关于诸天之国的事。在第十八章启示，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对待弟兄才能进诸天的国。在第十九章启示，婚姻的生活还有我们对钱财的态度，这些都是与诸天的国有关的。婚姻的生活就涉及我们的情欲，我们对钱财的态度就涉及贪婪。诸天的国排除我们每一丝的情欲和贪婪。然后第十九章还有讲到关于小孩子到主面前来的事。当门徒责备那些带着小孩子来见主耶稣的人的时候，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是第十九章第十四节。我们读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到耶稣那里，要他为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14节，耶稣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诸天的国正是这等人的。15节，他就给他们按了手，就从那里往前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给小孩子按了手，主借着这个再次强调，我们要有份于诸天的国，就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表面看来，19章的13到15节好像是论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事实上这些的经文是讲到我们的骄傲，它是摸到我们的骄傲。好像主是在这里对门徒说，你们不应该拒绝这些小孩子，反而你们自己要变成好像小孩子一样，骄傲隐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必须要定罪并且弃绝你们的骄傲。假如你们弃绝骄傲变成小孩子，你们就会在诸天的国里。我们看马太啊，是把对付骄傲摆在对付情欲和对付财富之间，这个安排是很有意义的。每一个属肉体贪财的人都是骄傲的人，骄傲总是在情欲和贪财之间。这个中国人呢说财色财色这两件事啊，这个根源就是因为人骄傲，所以啊，在这个情欲跟贪财之间就有了要像小孩子一样的这个这一段的话。好，下面我们来看第16节一直到26节。16节，看啊，有一个人到耶稣跟前来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呢？17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生命，就要遵守诫命。18，他对耶稣说，哪一些诫命呢？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19，当孝敬父母，又当爱邻舍如同自己。20，那青年人对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21，耶稣对他说，你若想要完全，就要去变卖你的家业，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诸天之上，你还要来跟从我。22，那青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郁郁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产业。23，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诸天的国是难的。24，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25，门徒听见了，就极其惊讶，说，这样谁能得救呢？26，耶稣看看他们说，这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这里啊，第16节说到有一个人，他是来问关于永远的生命。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永远的生命啊，是跟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永远生命不一样的。马太是讲国度，约翰是讲生命，所以约翰所说的永远的生命是指人因着神非受造的生命而得救，使人能够凭着这个生命活着，从今时一直到永远，是指这个生命。马太福音所说的永远的生命呢，是指在今世凭着神永远的生命来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际，并且在来世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现，得以更丰满的享受神永远的生命，是指这个生命。所以换一句话说，是与诸天之国的实际、诸天之国的实现有关的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永远的生命主要是为着重生，为着新生，借着重生我们成了神的儿女。还有约翰福音启示，借着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所以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为着繁增，为着福祉，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永远的生命不是为着新生，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为着国度，是为着满足国度的要求。许多的基督徒把约翰福音里面永远的生命和马太福音里面永远的生命混为一谈，这个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面永远的生命是一样的，但是目的却不是一样，它是有不同的目的。 我再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永远的生命是为着新生，是为着重生，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永远的生命是为着国度。没有神永远的生命，人就没有办法过一个国度的生活。好，下面第十七节，主回答那些问他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远生命的人，他说，你为什么以善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这一位是善的就是神，只有神是善的。这个就不仅仅是指明那个发问题的青年人是不义的，也指明主耶稣就是神，他是善的，他假如不是神，他就不会是善的。下面主对那个青年人说，你若要进入生命，就要遵守诫命。在这里主说到进入生命，进入生命他的意思就是进入诸天的国，这个诸天的国乃是神永远生命的范围，所以我们进诸天的国就是进入神的生命。这个与我们的得救不同，得救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进诸天的国是我们进到神的生命里面享受神生命的丰富，得救是我们蒙救赎并且由圣灵重生得着神的生命，进诸天的国是我们凭着神的生命生活行动。一个是生的问题，一个是活的问题。约翰福音是讲生的问题，马太福音是讲活的问题。照着约翰福音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把永远的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来，但是照着马太福音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进到永远的生命里去。永远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给我们新生，叫我们得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进到永远的生命里面去，来过国度的生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永远的生命包含了救恩，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永远的生命是与得救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主对那个青年人说，你若要进入生命，就要遵守诫命。我们知道遵守诫命不是得救的条件，但是遵守诫命是与进到诸天的国是有关的。照着诸天之国的宪法，我们要进入诸天的国，不仅仅需要达到旧的律法的标准，还需要达到王所补充的新的律法的标准。一个人得救只需要信心，但是一个人要进到诸天的国，却需要超凡的义。这个义是遵照旧律法和属天君王所补充的新律法所产生的结果。在第25节，门徒问说，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呢？这个问题指明他们以为进到诸天的国和得救是相同的。今天许多基督徒有同样的观念，他们只知道得救，对诸天的国一无所知。在40几年以前，我们首次传讲这个国度的信息，就宣告，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宣告这个得救的确据。尽管这个传教士在中国已经100多年了，但是他们没有向中国的圣徒指明得救的确据，所以无论我们到哪里去，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尽力的帮助信徒确定了他们的得救。当我们传讲得救的确据的时候，许多的牧师反对我们，定罪我们骄傲。有的人说，我们做了许多年牧师了，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敢说自己是得救，你们怎么能够宣称你们是得救了？那你们太骄傲了。我们都必须要相信主耶稣，这没错，我们要自己做好，一直等到我们死了到主那里，那个时候主才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得救。但是呢，那段时间我们为着得救的确据这件事征战，我们给人一处又一处的经节，证明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已经得救的。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死了去见主才知道自己得救。经过那几年的征战，我们得胜了，这个得救的确据这个真理被奠定了。我们赢了那场征战以后，我们就开始传讲国度的赏赐。我们开始对人说，没错，毫无疑问你是得救了，但是得救是一件事，得着国度的赏赐那是另外一件事。虽然我们讲这个话没有得罪许多的牧师， 但是却得罪了许多粗心大意的基督徒。我们传讲得救确据的时候，那些粗心大意的基督徒他们都很喜乐，他们都说哈利路亚，我们得救了，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得救了。但是呢，他们的喜乐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对他们传讲得救确据的同一班人后来又告诉他们，他们也许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失去国度的赏赐，并且要受到管教。没有一个粗心大意熟识的基督徒他是愿意听见这个话的。有一次有一个很有钱的女子，她听了关于国度的信息以后，她就来跟我说，李弟兄，你所说的和我上天堂有没有关系呢？我不在意别的，只要我能够在天堂门口做一个看门的，那我就已经满足了。你看，许多基督徒有这样的观念，只要他们得救能够上天堂，他们就喜乐了。凡是说这些话的人，他们都是被麻醉了，他们的心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得救上天堂。但是在马太19章，主说到诸天的国，他不是说到天堂。可能你得救了，但是也可能你有进不了诸天之国的危险。主说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句话一定是与得救没有关系，因为得救是最容易的。这句话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与诸天的国有关的，一个贪财的人他是很难进到诸天的国的。在这里青年人就告诉主，他一切的诫命都遵守了，然后主就对他说，你若想要完全，就要去变卖你的家业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诸天之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那个青年人遵循了旧律法的诫命，好像他所自以为的是的，就是他能够做到这件事，他还是不是完全的，他还没有达到补充的新律法所要求的标准，因为他不肯照着国度宪法的要求来变卖他所有的，将财宝积蓄在天上跟从主，他不肯这样做，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跟从主就是爱主胜过爱一切，这是进诸天之国最高的要求。22节说，那青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郁郁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产业。一个爱物质的产业过于爱主的人，他就会忧郁，但是那些爱基督胜过一切的人，就是他们的家业丧失了，他们仍然是喜乐。有钱人呢，是有两种，一种呢是有许多物质的产业的人，一种呢是梦想致富的人，一种是财主，一种是想做财主的人。在已过，我们有许多人可能也曾经梦想过做一个百万富翁，就做梦想发财这一件事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财主。有一些年轻的女子，她们的愿望就是嫁给财主，这是她们的梦。假如你不是第一种的这个有钱人，就是有物质产业的，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种的有钱人，就是在做梦的有钱人。在这里主说，贪财的人进国度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这个例证就启示贪财就是就着国度而论，它是严重的，贪财是进到国度里面最大的拦阻。在第19章，我们的主是很智慧的来对付那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到主跟前来问主，他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也就是做什么才能活在国度里。主耶稣知道那个青年人的心，所以就告诉他要遵守诫命。那个人就问主，是哪一些诫命呢？主在那里列出六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讲完这六条诫命，那个青年人就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那还缺少什么呢？那他这样一问，主就预备好回答他，并且告诉他要做什么才能完全。主在他的回答里面好像是这样说， 就是你遵守了一切的诫命，你仍然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你可能是完全的，但是按照诸天之国的宪法，你却不是完全的。按照国度的宪法，你要完全，你就一定要变卖你的家业，分给穷人，并且你还要跟从我。这样的话是太严厉了，这样的话是杀死人的话。主提到六条诫命的时候，那个青年人很受鼓励，很喜欢听，因为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但是当主告诉他要根除那些对钱财的贪爱，并且还要跟从主的时候，那个青年人就忧忧郁郁地走了。当我年轻的时候，主在第十八章所说的关于赦免的话是很困扰我，我认为那是严肃的话，我也认真地接受了。我自问是否愿意赦免每一个人。当我读到第十九章的时候，我就自问我能不能够根除所有对钱财的贪爱。那个时候我很穷，就好像大半的中国学生一样，但是就是穷学生也会做这个发财的梦。那个时候我没有胆量说，主啊，是的，我能够根除对钱财的贪爱，我知道我可能不会成功。这个贪财今天暴露出许多基督徒他们是离开这个功课有多远。马太福音对他们是一卷故事书，他们读的时候好像没有摸着什么，但是主在马太第十九章关于国度要求的严肃的话语是必须摸着我们。为着主的国度，你对主是认真的吗？假如你是认真的，那么贪爱钱财的事又怎么样呢？在你里面仍然有空间为着贪爱钱财的事吗？我们要知道这是严肃的事。只有当我们凭着神圣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达到国度的要求。我们假若有恩典这么做，那就很容易达到这些的要求。凭着我们人的生命做这些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凭着神圣的生命，带着神圣的恩典做这些事却是很容易的。事实上这是一种的喜乐，把我们的财宝积蓄在诸天之上，这是何等的喜乐的一件事呢？我们国度里面的子民与俗世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甚至与基督教里面的人也是不同的。我们的心已经被主摸着，我们为着主的国度，对着主是认真的，财宝物质的产业对我们算不得什么。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很难对财富能够有这种的态度，但是凭着神圣的生命，带着神圣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说将财宝积蓄在诸天之上，对我们乃是一件喜乐的事。好，我们上面已经看见了进诸天之国的三个要求。哪三个要求呢？就是对付情欲，对付骄傲，对付贪财。对付贪财就是对付己。贪财的人他之所以贪财，是因着两个原因，第一是为着安全，第二是为着享乐。你去想想，所有贪财的人他们都是要照顾到自己的安全，照顾到自己的享乐。我们看见了在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人他们是天天都是为着他们的安全来忧虑，也为着他们的享乐忧虑，他们急切地为着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老年来预备。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为着钱财带给他们的享乐而贪财的，他们喜欢算算银行里面有多少的存款。所以啊，这个贪财就是与安全和享乐有关，而安全和享乐都是连于己。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贪财就是一个己的问题。当我们去对付贪财，我们其实就是在对付己。我们外面对付的是贪财，里面对付的是己。直接对付的是贪财，间接对付的是我们的己。在这里主讲到国度要求的严肃的话语，对我们不应该仅仅是道理，我们实在需要认真的来接受主的话，并且在关于这三件事上，就是情欲、骄傲以及为着己而有的隐藏贪财的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向主敞开，求主怜悯我们，为着诸天的国，让我们对这些的事有彻底的对付。